来到世界小螺丝，大家好，我是玉，
我是小格。
今天我们又欢迎到了上一集的来宾 Alan 哥，
我欢迎 Alan 哥，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上一集的话 ，Alan 哥其实有讲到很多关于英国的历史，看下来他还是意犹未尽。那上一次有讲到从多佛到加莱有一段长泳比赛，对吧？
是的，就是每年都会举办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长泳比赛。
你说那个长泳比赛，那就是刚刚说的从多佛到加莱那
一
段，
对，最短的一段，
所以一定都是从英国飞过，哎、欸，飞，因为英国游过来嘛，还说两边可以互游，
两边可以互游。
哦，
但他不是一
天，那这样他怎么知道他是从哪里游？我就从英国这样踏出去，然后再游回来，就说我从法国游回来。
他不会同时的，今年是英国举办，明年是法国举办。
我还以为可以同时，
没有，他是
我想说这犯规啊，
分不同的时期举办。
那可能就是各、世界各地的游泳健将都会想要去这参加这个活动、哦。
不是说游泳健将是喜欢长泳了
啊，谁游得过去，
为了去完成这个壮举、他一天游不过去的。他是旁一个游泳选手，要旁边配着一个
船
补给船、
哦，真的、哦，
对你这样游，那你不能停，你可以休息。
我可以上船吗？
你不能上船，哦，在考验你嘛。
我在水里休息。
对，那你扶着、啊，你一定要游旁边。
感觉都泡烂、欸，
没办法，你要有以最短的时间完成它。
那第一名目前记录最快是多快？
这我们要上网
查，一下。我现在查，
你
们继续聊。
查一下他第一名的这个记录。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休息也是在水里睡觉，
在水里不能睡觉，
睡觉就死掉了。
其实
跟铁达尼号一样，
三十公里，你在路面上跑三十公里一天、
哦，可是他那个会有海浪啊，他会把你推回去啊。
所以啊，但是呢，你三十公里，他一定是在天气最好的状态之下，你不可能说这个游，比如说从这个加莱游到多佛，或从多佛游到加莱，你一定是天气最好的情况之下再
去办这个活动。
三十公里对我马拉松都要43公里了、
因为我不会游泳，我觉得
三十几公里，
对
不对？那对真的会长泳的人，三十公里其实没有算什么的。
有吗？有查到他第一名？
没关系，你们去聊。所以他每一年都会办，在几月？
我记得好像每年的六月吧，
所以就跟 D-Day 的时间是差不多的。
对，就是天气最好的状态下，因为你知道英吉利海峡虽然很短，距离法国很短，但它是在从这个每年的11月底到隔年的3月底之前，它的海岸上面，因为这是毕竟是西太大西洋，然后呢，它的海象呢，这个。有北方来自于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加上这个墨西哥暖流吹上去的，所以使得这个英吉利海峡它不是这么一个像我们台湾海峡这么平稳。
哦，那这个挑战这个真的是体力要非常好。
但你也大家也知道，很多的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运动项目都是来自于大英帝国嘛，对，这个法国的对岸的这个英国嘛，所以呢，铁人三项比赛也是来自于这个英国，
是英国人发明的，
英国人发明的。
我看呢，目前的
54小时，
对，记录保持人是一个，他是曾那个罹患乳癌的莎拉汤马斯，他以17天内，哇，有了17天，54小时，17天
没有啦，他是17日54小时13分呐、
我想说17天为什么是54小时？
游17日，我从大西洋都到对岸的纽约去了。
可是54小时也很多，他这样子。游了135公里耶、欸！
那看他的这个，
哇哦，
他可能是，
而且
他可能就是不是从多佛到加来了。
有，他是第一次连续勇渡英吉利海峡4次的记录哎。
对，
哇，好可怕哦！
他真的是很
愛，你看他防晒有涂的，就是整个人要变白色。
对，
他有没有写他从哪里？
我们也才第一次知道有这个活动。
他是。有美国，
他
是美
国
人，
但是没有写他是从这个英吉利海峡哪一个海岸线。
他只有写4趟直线距离。
哦，他的4趟总距离加起来是135公里的。
嗯，
因为我刚刚在讲四趟，你四三十二嘛，一趟是30公里嘛。哦，一样啊，多佛。哦、
对啊，他是多佛到加莱，
加莱。
所以他们不是只要一次，他要这样来回游哦。
他来回的，他总共
哇，真
完成了4次。
嗯，哦天哪，好可怕！
哦，加了，对，加了，
嗯，他那再加了，
他是135公里用了57个小时，所以你把它除以
4，
那他才用了几个小时？30公里，十几个小时他就到了，基本上12-13个小时他就从多佛到家来了。
那这样很快哎、欸，
很快啊，30公里、啊，
嗯，这样很快哎、欸。37岁的美国人，
那你 以跑步的话，跑步如果以马拉松选手跑30公里，大概是全马的话，
一个多小时吧，快一点。
全马一个多小时，差不多。对、啊，
他这个是这
是
去年的，所以他是在去年的
7月17日。
他没有写几月耶，
就是在某月的17日，
嗯，某一个月的17日，
一定是夏季
的时
候，
对对对。
你想看这个海峡下面是拥有了全人类最伟大的海底建筑、
嗯、
海底工程，
对，
冰激凌海底隧道。
嗯，
那这个海峡上面我们最接近是海上面三十公里嘛。
嗯，
但这个隧道呢，从法国或者从英国要这个火车啊列车要下去海岸线之前、嗯、斜角度先挖隧道，挖了10公里。
嗯哼，
挖到海平面之后，海下面在挖平的30公里。
嗯，
法国也是要下去之前挖了10公里、嗯、斜的嘛，要让火车列车下去嘛、嗯、慢慢进入到海底里面嘛。
对，
所以总共全程的海底隧道是50公里。
哦，
一共挖了3条。
哦，哇，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
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
那个车在开的时候，你看它窗户
看不
到，
外面里面都黑的、
哦、
所以以前我们有行程从法国巴黎搭这个从里昂火车站搭 TGV，
嗯，
3个半小时我也就已经到伦敦了。
嗯，对，真的很方便。
或者早上我从伦敦的这个 St. Patrick 这个车站出发、嗯、上这个 TGV， 我早上6点上 TGV， 我9点半已经到法国巴黎，
法国
我已经跟这个巴黎的商人签好约了，中午吃个饭、
嗯、
我下午搭2点的火车，我6点半已经回到家了。
真的是英国人呢。
对，为什么要盖这条海底隧道？因为大家知道英国它是一个、
嗯、
伦敦它是一个金融世界的一个大国、
嗯、对，
控制个全球的黄金交易量的地方，
对，
是金融业的最伟大的这个发源的一个城市，伦敦跟这个过了跨越到大西洋这个东面的、
嗯、
西面的这个美洲大陆的纽约嘛，
没错，
号称全世界两大金融中心嘛。
对
对，在经济泡沫我那个年代的时候，为了那些商人们在70-80年代、
嗯、
那个时候
左右，
对，伦、嗯、敦的商人为了要经济、嗯、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要以最短的速度到达纽约。
嗯哼，
那像我们现在所搭乘的飞机，一般的客机，一般来讲飞到天空上最快最快的时速，你说747来讲，
嗯，
他最快也是860-900，就是离地面的速度。
嗯哼，
对，他必须从伦敦飞大概将近8个小时，他可以到才能到这个甘乃迪国际机场降落、
嗯、
再塞1个半小时的车到进入到纽约华尔街。
嗯哼，
那你一般的商人今天去就签不了约，你不要隔天才签约、嗯、但后来在1969年的时候发明了一种协和号客机，由英法两国发明了一种喷射客机，接近2马赫、嗯、有听过协和号吗？
没有。
Concorde 没听过？
没有，我们真是很笨。
那个协和号客机就解决了这个烦恼啊。在英吉利海峡还没挖之前，这些伦敦人跟这些美国人、
嗯、
这些商人有没有看过这个华尔街之狼？
有
那部电影讲了，他不是只有在美国交易，
对，
还有伦敦交易，
对，欧洲。
那这些伦敦为什么他们那么有钱，赚那么多钱、
嗯、
那个时候商人们发明了一句话，英文来讲叫 time is money
啊、哦，对，
时间就是金钱。
对， time is money。
你讲诺曼底登陆的时候，讲二战的时候，你有听过 time is money 吗？
没
有。
那个时候人类根本不晓得钱可以
活下去，都不知道了，
是可以买时间的，什么时候能活下去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时间最多等什么？等死，等战争嘛。
好黑暗，
对吧？那些后来人类进步了，二战之后金融发达了，
嗯哼，
time is money 就出来了。
嗯、
对、
嗯，
那人类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些商人们有的是钱。
对，
但没有的什么
技术吗？
时间。
哦，没有时间、哦、
时间再有钱你也买不回来时间、
嗯、
那时间可以，那钱可以买什么？可以买 更多的
时间
回来，所以你就要发明更多的更快速的交通工具，
科技要瞬间进步。
对，所以 Concorde 也就是协和号客机发明出来之后，从伦敦飞到纽约变成三个小时到三个半小时。那跟我刚刚所讲的英吉利海底隧道，我今天从伦敦搭 TGV 到巴黎去签约，我三个半小时就到。因为现在坐飞机不是一个小时到。好，我问你，你从伦敦搭飞机，你从家里出门，你是这个商人住在，就给你住在市中心好了。你住在市中心，你 住在伦敦市，你去机场，以伦敦的交通状况，
超久，
我要提前到机场，
对，
其实很麻烦，
对，
超塞啊。
那你如果是有 TGV 海底隧道，你住在伦敦市区，你就可以在市区的火车站直接上火车啊，你六点上火车，九点半就到巴黎了。那你如果坐飞机从伦敦要飞到巴黎，好，你飞到了巴戴高乐机场，戴高乐机场去到，相信去都去过巴黎的，
对，
也知道，
对，
戴高乐机场去进到法国巴黎市区要多久？两个小时。
所以其实虽然
来回
飞很快，但是
飞很快，
交通上
出门就花很多的时间，而且不方便。
嗯，没错。
哇，但是其实谁想到76年后会有一个这么浩瀚的工程出现。
对，
以前他们登陆的要死要活的。
对
对，现在三小时。
76年前如果有海底隧道的话，希特勒根本不知道。我从海底隧道就把兵运上去了，
对，
对对，而且直接运就运到这个巴黎去了。
对啊，根本不需要，就是还要被浪打回去啊。
是啊，
对，被淹死。
76年前没有这种技术啊。
对，
嗯哼。
所以这也是二战之后，人类呢在二战时候生产的这些武器，从武器改变了人类的最工业的这些用法用途之后，慢慢而衍生出来的。不然以前的人怎么知道发明一个这么大的这个钢的钻头机可以钻海里面挖三个隧道出来？
真的，
这个技术真的。
但这个钢谁发明的？
德国人。
德国人
啊，我知道，我知道，我上次去宜兰，
德国的钢具为什么这么重要？所以去德国一定要跟客人讲这个。对不对？钢具很重要，德国东西耐用嘛。你看看海底隧道，
开始卖东西。
对、啊，
哎，Alan哥，我们今天主题是诺曼底。
诺曼底也是，诺曼底上面也是挖出来德国制造的东西。你看，德国制造出来的东西是挖英国跟法国两个海底的，它是技术这个
对对对
产生出来的。
OK，、嗯、好，那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诺曼底的那个议题，我们其实延伸出来好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不过也是学到了很多。
好，那对前一集呢 Alan 哥真的讲了很多，就是有一些偏离主题的历史课，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因为虽然不是全部都跟诺曼底有关，但是我觉得知道了很多事情，像是那个英国我又立刻忘记那个名字的那个教堂，
水母脑，
坎特伯雷大教堂。
坎特伯雷大教堂，对，我超想，我现在超想去看耶、欸、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嗯，那就是我们其实在做诺曼底的功课的时候啊，有发现一些比较有趣的小秘辛，那我们今天想要针对这些小秘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诺曼底它为什么会成功，其实跟这些有点像野史的东西有很大的关系。
对，那我现在先来分享第一个，这个可能应该大家比较多人知道，就是大家知道 BBC 是英国一个很最重要的媒体嘛。那当时 BBC 呢，他们在诺曼底战役其实有蛮大的贡献哦。这个战役可以成功，其实跟 BBC 有很大的关系。
哦，
当对当时的 BBC 啊，他们就是BBC 那时候是广播节目嘛，然后也不是节目啦，广播新闻啊，广播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是借助就是。假装办一个活动，就说请就是人民啊，就是发送明信片，旅游明信片，齁，那他们有规定地点，是从挪威到法国西南部的欧洲海岸线的明信片。
哦，发明信片，那
对，就是他们要说，就是想就是弄一个活动比赛这样子，然后请观众听众啦来发过来，但他其实啊是在为了帮同盟国收集情报，他们要找寻适合的地点来偷袭。
哦，那他们怎么从明信片看得出来，就是说，哎、欸，哪个地方比较适合登陆这样子？
我不知道哎、欸，但是我觉得很厉害，是因为以前没有 Google 这种东西，
就只能靠大群众的力量。
就是因为没有 Google， 那毕竟呢 ，BBC 电视台是全球第一个。在1922年的时候呢，它本来是由当地从伦敦出发的第一个全球第一个电台。后来呢，到了1927年的时候呢， 才颁布了这个宪法，把他们成立为一个除了电台之外的一个电视发射台。哦，所以呢，接下来呢，所有的基本上在当时欧洲，包含美国地方呢，所收听的这些不管在 radio 上面听到的这个音乐啊，或者是在从当时候这个电视机发明出来之后呢，在这个黑白电视发明出来之后，所有在电视上看到有关于这个英国美国方面的这些活动，这些影像都是来自于这个 BBC 电视台。
哇，那 BBC 真的蛮厉害的。
那就是第一次知道，
就是因为当时候全球人基本上只听一个电台，就是
BBC。
那所有的 information 一般来讲，民众所能听到的也是从 BBC 来。所以为什么当二战的时候，当时候基本上欧洲人只要有 radio， 家里面有 radio 的民众呢，所收听得到的 information 一定是来自 BBC， 所以用 BBC 的这个名义来假借旅游的明信片的活动，当然就在二战的时候收集法国南部的西南部的这些海岸线，准备也是为了诺曼底登陆，这些军情部门收集情报作为专用的。的最好的一个电台一个方式嘛。
哦，真是一个蛮好的障眼法嘞，要是我也不会发现，因为感觉就是一个宣传活动，没有什么用意的。
对，基本上这样子，基本上德军的纳粹也比较不会发现，因为一般来讲，这就是举办一个一般人的活动嘛，他不会去想到说，
对，
为了要偷袭，
跟军事有关，
跟军事有关。你想那个时候没有卫星，
对，
那时候没有人造卫星，外太空上面没有人类发射上去的卫星，只能用 radio，
对，
用这种方式来收集情报，
真的蛮聪明的。那我记得就是我们刚刚稍早在跟 Alan 哥聊天的时候，他有提到说 BBC 是第一个彩色的电视节目。
对，他是在1967年的时候举办了温布登这个网球比赛，开始有彩色系统。如果你家里面有彩色系统的电视机，他是第一个电影用彩色系统呢，彩色讯号发射的一个电视台。当然它也是作为这个全球第一个电视台之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1953年6月2号登基的那一天，也是作为全球第一个实况转播的一个电视台。
BBC 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不得不说。
当然，它也是现在这个全球最富有的电视台之一啦。
OK，
那我其实还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在盟军他要登陆诺曼底之前，他们其实有用一个就是兵计，就是调虎离山计，就是他们想要让就是德国人其实以为他们是在加来登陆。
所以他们可以成功，其实是因为德国人误会。
对，误会一场。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讲说最近的距离是多佛到加来吗？
对，
所以其实加来其实本身是一个好的登陆点。
对啊，理所当然应该要比较近。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德国人就一直在猜到底是多佛诺曼底，多佛还是诺曼底。但是其实盟军那时候动用了非常的兵力，非常多的兵力到加来那个地方，像是什么坦克啊、假的伞兵啊之类的进驻在那个地方，让希特勒觉得说那
他们从空中看会以为那边真的有一个军事基地，
对，他们会觉得说那应该是加来吧，那我不需要再就是调动太多的兵力到诺曼底那个地方。所以啊，其实在你知道就算在6月6号 D-Day 当天，他们不是已经登陆诺曼底了吗？
对啊，
希特勒都还以为这是一个假佯攻。
哦，他反而觉得诺曼底是骗局。
对，
其实是在加来。
对，只是 放一些人先到诺曼底这样子，其实实际在加来，但是完全事实是反过来。
他完全被骗呢。
对啊，
盟军真的是大成功。
就是战争上的兵不厌诈嘛。
真的
耶。就是用在战争上嘛，谁的运气好，谁的推理好，谁的布置好，那基本上对于战情呢，就有比较大的这个胜利的一方。
我觉得其实战争有时候还是一个心理战，就你必须知道这个人个性会怎样，
对，
然后你要真的是想好，觉得有点就是精神分，就是很心理的东西，就是你要去想说哦，我这样，然后让他以为是那样，但其实会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办不到了，
我觉得好累，感觉战后就会疯掉，很烧脑。
对，没错。
对，我自己知道的是，其实那个诺曼底啊，其实不是6月6号这一天，他们预计的其实是6月5号。对，但是当时就是他们在准备嘛，然后要出发，可是因为当时的天气因素真的是太差太差，所以他们必须 在海上等待，那他们就这样等了24个小时，然后才成功在6月6号进行。
哦，因为我有听说其实原本要6月5号，但是那天好像是大暴雨还是怎样。
对，就是天气
起大雾了。
对，起大雾，哦，然后还有天气状况真的很不好。
对，但就像我们 前天有聊到，上一集有聊到，嗯，大雾有好有坏。因为大陆登陆的每一个整个诺曼底海岸线由从北到南，像举个例子来讲，后面我们会说到加拿大，加拿大军在登陆那个地点，它刚好就是因为
朱诺海滩，
对，朱诺海滩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它起大雾，然后呢它成功的登上了这个诺曼底，反而它的死伤人数是最少的，因为德军的轰炸机看不到。那你像你想想看，奥马哈他是最早的6:30就开始登陆，那个时候是正退潮的时候，
就是美军嘛，我们就那天讲到美军，
真的
啊，整个气候状况最好的时候，所以他
很惨烈。
当然了，美军也牺牲在奥马哈海滩牺牲最多的这个登陆的士兵，也是在早上6:30刚开始登陆的时候。
OK，
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那个时候是六月嘛，所以我现在六月去的话，那个地方其实是大风大浪或是雾很大的季节吗？
因为这个英吉利海峡这个地段，英吉利海峡自古以来啊，从这个罗马时候开始啊，它就是整个欧洲大陆跟这个英格兰这块岛屿上呢，兵家必争，毕竟会去经过的一段海峡，因为它毕竟是最短的一个。那也加上它自古以来，它这个海岸这个是一个狭窄的一个海湾海岸式的这个地形。所以呢，西北方吹下来的这个冷风跟夹杂着南方吹上来这个暖流啊，使得这个英吉利海峡不管在春天、秋天、夏天，任何一个一年四季，它只要不是万里晴空的基本的条件之下，只要有风有雨，它随时都可以来一场大风雨的。
嗯，原来
气候比较不稳定，
它气候是很不稳定的。嗯哼，所以这个登陆啊，为什么要在之前从收集情报到最后从 D day？决定是哪一天登陆，这都是经由从这个之前的大撤退4年之后才决定是选择哪一个月份哪一天去登陆的。嗯，
对，还有它的地点，我刚刚一边就是在看网络上的资料啊，他们说这个就是英吉利海峡从英国到这个诺曼底这个区域，他们称之为皮卡迪利圆环 Piccadilly Circle 的区域。嗯，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厉害，因为我记得我们 上一集讲到他们在6月4号的那个敦刻尔克战役一边在逃亡，可是他们其实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发动了一个这个攻击。我觉得，
所以你想看看，四年前的这个敦刻尔克大撤退，它不是在诺曼底地区，
对，
不是，
因为呢，它如果在诺曼底地区的话，第一个距离远，
对，
然后呢，这个海面上的风浪呢，
气候不稳定，
对，所以撤离要以最短的时间撤离，嗯，但你登陆的话就有时间在登陆前做准备嘛。
对，
啊，所以两个选择的海岸线跟登陆点跟撤退点是不一样的。
哦，真的说，哦，对对，所以游泳啊，我们刚讲到那个泳度，当然也必须要在上面一点，对，因为如果他们在靠近另外那边，这是
泳度也是要靠暖流啊，也是要靠洋流啊，也是要靠气候啊，
真的。
那我其实还知道一个事情，除了就是当天天气不好之外啊，在诺曼底 D-Day 的时候，其实在有人说希特勒还有他最信任的元帅隆美尔都 没上线，你知道吗？就是同时都不在。
他最高的元帅。
对对
对。
其实隆美尔在就是德国，他有战神的支撑，因为他其实是非常有战略头脑的一个人。
对。
那德国，你们大家知道他们打什么战最有名？
空
没有，他们打一个战叫做闪电战。哦，我想 Alan 哥应该有听过这个。就是隆美尔他之所他有一个称号，
他是闪电战的始祖。
对对对对对 对，他就叫沙漠之狐，就是沙漠里面的狐狸，因为狐狸就是很灵敏嘛。
对，
他们通常就是会有点像是就是
神出鬼没的一种作战方式，
魂魄那样躲起来，又冒出来，躲起来又冒出来。但是他们兵力很少，
对，
但他们可以以寡击众，所以他隆美尔在英国人眼中是沙漠之狐，在德国人眼中是战神。嗯，那当天他就是你知道刚好不在。那后来有人说
他不在去了哪里呢？听说是为了
为了他最心爱的妻子。你知道隆美尔虽然他是一个冷有点冷冰冰的铁血就是元帅，
对，
但是他就是铁汉柔情，他就是非常爱他老婆。
嗯、
他那时候刚好回德国帮他老婆庆祝50岁的生日，那只是为了送他一双鞋子。
对，
这双鞋应该是从巴黎发那个拉法叶百货买的。
那时候有拉法叶吗？
拉法叶百货已经有了。
好好，我不要让他岔题。
不要让我岔。
对啊，
我觉得真的我在看到这一段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超扯，因为隆美尔是希特勒手边非常非常强的一个
左右
手，而且他那时候就是在驻守诺曼底那个区域。
嗯、
然后他就是看盟军没有，他觉得他就觉得，对，他看他们没有，他们觉得阿伯克林啊，不可能啊，不会进来啦，就是不会从我这边啊，而且他们才刚撤退，
不会在那个时候，
对，不会在那个时候，因为他们还在撤退啊，敦刻尔克那边还在撤退啊，怎么可能？然后他就回德国，
对，结果他送了一双鞋，我真的觉得这个鞋真的是最后一面，
这个
真的
占领天下的。世界统治天下的一个机会、啊、
真的。而且隆美尔他最后死的时候只有52岁还53岁吧，
对，
而且他是被希特勒亲手刺死的。
是因为这件事情吗？
不是，是因为希特勒 打到后期他疑心病越来越重、
嗯、
然后他有一个上校企图刺杀他
啊。我知道，我知道，
对对对、
我插个话、嗯、我那时候看那个 Netflix 有一个剧叫占领的夏里特，然后他们就是反正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跟这故事非常好看。然后因为他就是虽然当然是改编啦、啊、但是还是有在一些历史的东西在里面、嗯、然后他里面就有演到，就是其实那个剧快结束的时候就说夏里特的那个布鲁少医生有协助就是纳粹的一些要反抗希特勒的官兵、
啊、
他们可能组织起来要谋杀他、嗯、但最后没有成功。
对
对，
他就是希特勒就是觉得哎，现在怎么办，连我最亲信的人都要开始刺杀我，那我不行。这个隆美尔他的那个你知道权势又很重、
嗯、哼，
所以他一定要把他除掉。他就跟他说你要就是上军事法庭还是你要自己自杀、
哦、
你选一个。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想到说我自己自杀就是还有那个退抚恤他要给他妻子，所以他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是选择自杀，这样子就是把那些钱都留给他的妻子，
还可以保持一份荣耀在。
对啦，就是他现在的评价我看其实没有说很差、欸、就是在英国人眼中他们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人，但是
对，
可能中间他虽然是杀了很多人，但是他的品性跟操守是蛮好的。
嗯、
有听说他在非洲打战的时候他都会给那些俘虏就是足够的食物还是什么的。
嗯哼，所以他、嗯、我觉得我们可能不知道啦、嗯、但是我觉得当时的那个年代你可能很多不得已的事情你就是必须要这么心狠手辣去做。 对， 對，
没错。
那讲到就是隆美尔这个就是蛮糗的事情啊，其实希特勒他本人也是很糗、嗯、就是我觉得他也是蛮丢脸的。就是你知道在那个
是注定的，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
盟军同盟国注定要胜利，就是败给这主要几个人，
站在盟军那边，
真的真的，因为
必须得站在盟军。
诺曼底登陆那一天啊，我真的跟大家说吼，闹钟很重要。希特勒整个睡不起来，他就是登陆那天呢，其实希特勒还在睡觉，然后他的手下、啊、就是那些兵员，他们也不敢擅自下令去增援。然后而且重点是因为没有希特勒的命令，他们不敢自己动作嘛，然后 也没有人敢去叫他，因为他希特勒啊，谁敢去吵他起床。所以德军其实就失去了守住诺曼底最关键的几个小时，所以大概是早上10点左右希特勒才醒。那可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美军在6点多就开始登陆了。
对啊，
6点半就开始登陆了。
对，所以当盟军他就10点醒来之后才听到盟军进攻的消息，然后希特勒本来还很兴奋，就是很有自信他们可以击退他，殊不知这场战役真的是很惨，
真的很惨。而且我有听说一件事， 他醒来的时候还觉得说诺曼底登陆是不是
一场骗局，对 对，
對，
我早就知道你要来加来。
对对对对对，结果他到好像下午2点，他也觉得不对耶，怎么越登越多人，然后他才开始要发电报，但是电报那时候就被盟军给就切断，他们不知道用什么干扰技术还是什么
的，
所以好像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
你的门户大开了，對，所有的就像进去，
就
像以前的希腊战争一样嘛，特洛伊战一样的，
对啊，
被人家攻进去了你就来不及防守了。
对，我记得 那个玉云之前我们在聊、嗯、准备资料的时候，你有聊说你觉得希特勒就是常常有就是判断错误。
对啊，他在就是之前他都很会就是演说嘛，他是演说家，是一个很厉害演说家。
对，
但他决定性的时间他就是做错误的判断，
对，
就会变成世界就变这样，
对，
变越来越好，也是。
也是啦，我们
就是因为他
不知道该夸他，
要夸他还是贬他，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每个世界都有，每个时期、每个世纪都有好人跟坏人嘛。
对，那我们就是讲完德军有多蠢之后，我们来赞美一下盟军。就是其实，在英国啊，有一个少一个中校，他叫做 Terence Otway 奥特维中校呢、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要确保他们的军官啊，那些士兵不要泄露要登陆诺曼底这个机密，因为他们其实虽然离敦刻尔克很短时间，但其实他们早就在策划这件事情了。然后呢？所以呢，他就用美人计来考验他们的官兵。他们就从那个皇家浮选空军中啊，选出30名哦、嗯、最漂亮的女兵，然后要他们换上便装，就是士兵也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女兵
哦。
对，然后他们就会前往那些各个士兵的驻营的村庄，然后跟酒吧、嗯。那这些女兵他们得到的任务啊，使命就是他们要想尽办法用一切手段。来套出秘密
哦，所以我好奇，他们最后有就是得到什么？
没有，所以我觉得盟军这方面呢、啊，英军他们真的是蛮厉害，就是
训练有素
、嗯，他们最后就是受到这个美人计的考验，但是没有一个军官有泄露秘密。那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啦，这个奥特维军中校，哎、嗯欸，他资料超难找，我真的找不到，都是。嗯英文的有一些，可是也是很少。嗯、那我知道说，我有查到资料是说，当时那个诺曼底战役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梅尔维尔炮台的部分。嗯、那因为联合情报部门呐、啊，他们认为这个炮台它的是由口径大的火炮组成，所以他们对于英国人在8英里外的。舰探登陆是会有很大的威胁，
因为它炮口大嘛，它的飞弹就飞得会射程就会比较远。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是负责这一项，就是作战的。对，
然后他没有泄露出他的秘密，这样子
没有。然后，但是就所有整个诺曼底啊、BBC 这些东西，所有的军官就是靠他在用这个美人计。
哦、
去考验这些军官，
原来是这样。那小可就是包完了英国的士兵以外，我现在来表一下美国，
美国士兵吗？
对，美国，因为你说他美人计都守住了嘛，
对啊，
就是、
没有一个官兵泄露、欸，我觉得很强，
可能派出那30名
不够
漂亮吧？
不够漂亮，不是说全英国最正的30个
对啊，皇家、欸、
战争的时候怎么会有漂亮的呢？
哦，也是。可能都是骨瘦如柴这样子，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对啊，
没有啦，他们是因为军令如山，好不好？不是因为他们的美与丑。
哦，这样，那个美国士兵就不知道怎么发生什么事情。
嗯哼，
因为我是看有查资料，查到一个，就是美国那时候有一个陆军少将叫做亨利米勒。
嗯哼，
他就是在英国伦敦的一个酒吧还是酒会的时候，他就你知道喝醉，
对，
心直口快，就说哎。欸那个6月6号我们要登陆诺曼底哦。
你说跟路人聊天吗？
对 对, 對，他就开始在那边炫耀说哦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计划的多好多好。结果他就是这个事情一被知道了以后，他马上被降职、嗯。
是的。
对啊，所以就是还好那个时候就是只是一些路人，要是那个路人没有掺杂一些间谍，那就是这个作战计划就完全
就被他完全被他毁掉了。
对啊，因为他喝醉酒一句话。
没有，他没讲错啊，他讲的是6月6号，但之前是讲6月5号啊。
哦，有道理。
是的啊，所以搞不好6月5号为什么现在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查到底是6月5号登陆还是6月6号？虽然他泄露了是6月6号，但其实盟军是在6月5号的凌晨。
嗯哼，对，
那还好，老天爷来助他们一辈子力，
对，给他们极大物。
最后还是6月6号，
对啊，对啊，所以就
是的，
让是因祸得福这样子，嗯、
对，没错。然后我这边啦，我想要来个题外话，就是跟我们最近的时事议题有点接近的事情，嗯、就是现在美国不是很轰轰烈烈，然后全世界一些名人啊、企业都在就是什么支持黑人的人权什么的，嗯、
對，有色人种。
对，有色人种的人权。那我这边有一个题外话，就其实啊，在这场诺曼底战役啊，也有大概2000多名的 黑人美军，他们在这个抢滩行动上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尤其我们大家知道，美国在那个奥马哈海滩啊，
最早登陆的时间，
对，
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他们的死伤是最惨烈的，
所以也很多黑人那个时候登陆。
对对，那但是很少人知道，就是在当时这种就是种族歧视啊，然后隔离的年代啊。但媒体只会报道那些白人的士兵这些英勇的事情，所以这2000多名的黑人美军，就算他们其实在这场战役中一样很效力国家，他们为国家付出也是很多，那也有很多人是死伤的，可是他们却被忽视，然后是区别待遇。然后当时啊，有一个在第320防空炮兵气球营，
什么叫气球营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有稍微看一下，就是他们要弄那个那叫什么？
他们在海岸线发射，
对，
就升空一些
对热气球，
不管是热气球或者一些我们在平常 party 看的那些气球，把它升上空，为了什么？
挡住空军
的，阻碍这些德国的这个
飞机
轰炸机飞机啊，让他们有个视觉感的一个错误性。
对对对，那我知道他们这个气球营啊，是唯一由全部由黑人美军组成的部队。对，然后他在这个营啊里面有一个下士，那他同时也是那个军队的军医，他叫伍德森。那他是二战最后一名无名英雄，然后他的战功啊一直到2005年哦都没有获得到认可，然后甚至到诺曼底今年已经是第70周年了。他老婆啊，就他妻子到现在还是在持续，就他的家人还是持续在向国家争取那个军人的最高荣誉章，就是 Medal of Honor， 对，荣誉勋章，这是军人的一个很高尚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
对荣誉勋章。
所以到现在目前他还是没有拿到吗？
还是没有拿到。不过我记得我有看到一个，对，就是当时啊，美军官员他们都有承认说他们这些黑人军人的贡献，而且他们有根据一份就是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你会看到罗斯福总统时代的手写文献，然后他的笔记是写到说，美国军官认可伍德森值得受封杰出服役十字勋章。那这个是什么勋章？这是美军等级第二高的勋章，它只仅次于那个荣誉勋章。可是呢，因为这份文献啊，他没有获得到上级的许可，所以就等于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对，
一直还不承认。
对，一直还不承认。
所有的将领都还是不承认黑人有这么大的贡献可以得到勋章的。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对，刚好配合我们现在时事，我觉得也是让大家知道，当时啊，也是有很多黑人美军在付出的。虽然他们在当时在军中一开始真的也是在做一些可能劳工的
苦力，
对，苦力的工作，但是你看实际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啊，你就对我不好，我不想要，我要趁机逃跑或怎么样，没有，他们一样奉献，对，
不分人种的奉献，
对，没错没错。那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网络上有趣关于诺曼底啊这个登陆的抢滩行动的小秘辛，然后有趣的时事。那如果大家就是还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知道的更多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
啊，其实我们对这一块还蛮好奇的。
对，
那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你想要自己再去收集一些资料的话，我们这边觉得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电影更快。
对，其实
很
多电影
都是讲有关于这场诺曼底登陆的一些影片。
对，那还有从不同的角度，像最有名就是抢救雷恩大兵嘛，美军。
对，
我不敢看，我很俗啦。
我很小时候看过，可我觉得我记忆中就是很多那个血腥画面。
我也不敢看，我没有，从来没有看完过。
那部电影拍的真的很好。如果你喜欢看战争片的话，比较写实的，那个在将近20年前拍的这部电影，是有关于这个诺曼底登陆大作战，美军为了要去抢救唯一美国这个普通的家庭的一个民众唯一剩下来的一个小儿子，
对，
而拍的这部电影，
对。對，
这部片就是蛮有人性光辉的啦，
对，
就是大家去救这个小儿子，
就会虽然看到战争很可怕，可是会觉得很感人。
麦特戴蒙演的嘛，对不对？
还有那个
汤姆汉克啊，
有，都有，
汤姆汉克演的，他是他的这个救，率领这些兵，那一排兵
去救
这个麦特戴
蒙
的这个排长嘛。
还有的话就是 The Longest Day 最长的一天，这部片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嗯、
对，那当然诺曼底大空降这部电影就是很有名了。
那是影集，
影集。
诺曼底大空降是影集啊？
不是电影也有
吗？没有没有没有，那
是影集，
它是影集。
哦，真的、哦，不好意思，被发现没有看。对
，OK。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敦刻尔克，
对，敦刻尔克就是前面，
对
对对，诺兰的那一部嘛，我们上次有讲到，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是 Ten Days to D Day，、嗯、对，这个也是。那还有一个就是 BBC 的纪录片，它是叫做《从诺曼底到柏林》，嗯、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有关于二战的。
嗯、对对对 对啊，有一个我真的是我自己看不下去啊。可是我觉得如果很喜欢历史或是对战役很有兴趣，嗯、可以去 Netflix 看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色版。
是。
那它里面也有专门有一集是在讲 D Day。
对。
对。
所以它应该是还原度很高吼。
就是变彩色的，可是还是那种旧片，
那个在
纪录片
Discovery 频道就有過，
对，也有
最常看 Discovery，
对对对 对。
好哦，那亮哥有想要补充什么事情吗？关于我们这一次，
关于这次
诺，对，不然我们就要结束诺曼底，
登
录了啊，我们都
已
经结束
了，
哦、
我们已经
登录完了啦，
第一集就登录了耶，
对啊。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要聊到哪里去了？
没有，看你有没有想要补充一些东西？没有的话，我们就要结束。
对，我们就要为这个
就可以去接小孩。
我刚才听我们敦刻尔克，我们敦刻尔克这个撤退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你记得
敦刻尔克撤退的日期？
敦刻尔克撤退日期是1940-6月1944
吧？
1940-5月26号到1940-6月4号。所以呢，是在诺曼底登陆
四年后
啊，
我一直以为是4天后。
他是1940先撤退，为什么要撤退呢？啊、我们前面聊的，他们都以为这个敦刻尔克是撤退完，然后马上4天后又去诺曼底、
啊，
不是的，他是撤退完，
哦、是吗？
撤退完把这些，
那我们是口误吧？
十几万的这些法军为了要逃离德国的。然后全部都聚集到英国去，
嗯、
最后由同盟军用这四年的时间重新聚集起来，
嗯、
包含武器的增备、
哦，
包含美军的加入，所以才会在四年之后发动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诺曼底大登陆。
哦，哇，那我们就是整个错哎，
没关系，还好 Alan 哥现在有帮我们就是导正一下，
没关系啊，反正这边就是聊聊诺曼底，聊聊
四年后啦，
四年后，
所以他们做的准备是很足够的。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讲说敦刻尔克他们为什么要撤退，而且留下来这么多的战车、
嗯、
汽车、武器、军粮等等的留在法国的边界，而不管德国人会不会拿走，
嗯哼，
他不管了，他先把人力撤走了，
对、
嗯、战争。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结束了，
对，
四年后再来战成功了就登陆了，所以才有诺曼底大登陆。
对，人力永远是最宝贵的资产，
对，一定要把人撤走嘛，
没错没错，那也算是一个完美的 ending，
yeah， 好、嗯、
对，
那我们今天的诺曼底大登陆的节目就到这边束了，
好，谢谢亮哥，
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拜拜，
下次见，拜
拜，
拜
拜。